马太24章第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好像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是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比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这里和门徒们要说几件非常重要的事，特别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24章这里很明显是几个门徒到我们主那里去，然后我们主呢就把世界的末了，还有主降临，那个时候所要发生一切事，就告诉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呢，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这一章是我们主亲自所预言，说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当他讲到以色列的前途的时候，他特别用一棵树来做比方，所以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圣经中植物的一种，那尤其是讲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形容到迦南地的土产，我们好好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第八节，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我们说这几样可以说。这几样可以说都是迦南的丰富。那其中呢，尤其是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那么和蜜，我们说这几样呢，可以说都是讲到迦南的丰富。那么讲到圣经中的植物的时候，那么特别。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提到的就是无花果树，那么我们主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主在地上常常用圣经中的植物来做教材，那么可见圣经中许多的植物，它的背后事实上是教导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既然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我们就从无花果树就可以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圣经讲座在一起追求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一同来看圣经中的植物怎样是向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那么当然这些树或者这些植物能够提醒我们基督徒生命在神面前是怎么成。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提到无花果树，也提到葡萄树，也提到橄榄树，还有其他的树，大麦、小麦等等。所以我们应该能够从这些植物里面能够得着一些教训。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从无花果树开始，我们看我们主怎样用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我们今天也同样能够从无花果树学个。那么然后呢，不只是无花果树，也许葡萄树，也许棕树，也许垂丝柳树，这许许多的树都应该能够对我们说出我们基督徒成长那个过程，那一个轨迹是怎样。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共大概有一共有6堂的时间，我如果不错就有个手边的资料，是今天晚上第一讲，然后明天早晨、明天下午和明天晚上一共有3讲，所以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么主日呢是下午又有第5讲，主日晚上一共是第6讲，所以呢 他大概总共呢是第六，总共是六讲。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虽然这个每一讲都给了大一点的子题，但是因着我们因着有的地方我们发现有的圣经里，比方说像无花果树，事实上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大概一个钟一次不可能把它讲完，所以我们很可能呢就要在子题上会做一些调整，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太拘泥于我们子题说些什么，要的就是我们希望在整个六讲里面，我们一同来看基督是怎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那当然，我们知道无花果树严格说来不是直接说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无花果树很明显指着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但是从以色列的身上，我们应该也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才对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先从无花果树开始，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啊学很多道。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讲到圣经植物，第一个圣经里提到的植物就是无花果。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人堕落以后，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就躲起来了。那么为什么躲起来呢？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是吃身肉体的。那么本来他们被创造的时候是浑浑噩噩的，没有自觉，对自己没有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呢，吃身肉体他们也不觉得羞耻。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吃的只是善的树果子，所以他们外面的眼睛就明亮，同时知道自己是吃身肉体的，所以下面接着第一件事情，人一堕落以后对自己充满了自觉，一发现自己是吃身肉体，结果呢，他们立刻就做了一件事，这就是人堕落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子能够编作裙子，所以可见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可以说是无花果一个很重大的特点。那么第一次圣经提到的植物就是无花果树，而无花果树的叶子呢，就是被亚当夏娃拿来做为自己就编作裙。但是我们知道这无花果树的叶子到底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乃代表我们自己的义，但是我们自己的义在神面前是何来的？我们以为说凭着我们自己能遮盖我们的羞耻，但是等一等，圣经说天起了凉风。所以什么时候天一起了凉风，我们的义，我们以为能够有效地遮盖我们自己，结果我们会发现反而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堕落以后第一个反应，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变成裙子。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人为自己所做的，但后来感谢神，你看见我们的神他就用皮子，我就用皮子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人最多所做的是裙子，但神给人的乃是衣服。人做裙子的时候是用无花果树叶子，但是呢，神为人做衣服的时候乃是用皮子。那既然是皮子，就证明说有的动物是经过牺牲的流血的，那现在才能够做我。所以无花果树叶所代表的乃是我们自己的义，乃是律法的义，乃是宗教所代表的。但真正能遮盖我们的，真正能经得起凉风的，我们知道乃是神为亚当和夏娃所做的。所以在这里有人就以为说，会不会知识善恶树果子是无花果树？因为我们知道有的人现在当然很多人认为说，就 就是猜想说知识善的树呢应该是苹果，为什么呢？啊，就实在说来是误会。所以有的人因着以为说知识善的树是苹果，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就觉得圣经好像不大，因为根据圣经地理啊，那在那个时候在亚当夏娃的伊甸园里，那个地方恐怕是不长苹果。所以有的人就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神的话就是靠不住的。那我还记得有一次，还有一次就是有一次，在美国有个弟兄，他是一个科学联会的一个主席，那么他呢曾经悬想，就是谁能够在圣经里面能找到一些错误，那么他就把一个奖金可以给他，那是一笔不小的奖金。所以没有多久，一个女子呢，她就写通信来说，要求说我们能不能，她能不能得到那笔奖金？那么她的发现是什么呢？她发现就是说，亚当呢不是吃了苹果，那亚当吃了苹果，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地理，应该那应该是不长苹果，那么怎么可能？就怎么伊甸园那边也不长苹果？所以他就写了封信，就说我应该能拿到这一笔奖金。然后呢，这位弟兄他就写了封信回去给这个女士，他说：“请你告诉我在圣经里什么地方说亚当吃了苹果？因为他怎么读圣经都读不出来那个禁果是苹果，他怎么样都读不出来。所以他就要他指出来说圣经什么地方怎么说。”那么然后呢，他找来找去他找不到，他就回了封信，他说呢，我是找不到，不过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人家告诉我们说的是苹果。那么然后这个弟兄就告诉他说，我们发给你奖金啊，不是根据主日学怎么说，我主日学老师怎么说，我们发给你奖金是问说圣经怎么说。那么果然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个苹果。那为什么后来大家会误会是个苹果呢？因为我们这在美国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称呼这个男人呢，特别在喉咙这个地方凸出来一块，那么这个在英文叫 Adam's Apple， 就是说亚当的苹果。那么这个所以呢，大家有一个传说，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亚当苹果呢？就是当亚当呢那个时候不是夏娃受了试探，结果就摘了这个苹果，所谓的苹果，然后他不仅自己吃了，而且也给他丈夫吃。那也亚当吃一半的时候，忽然听见神来了，所以他很匆忙，这个一下子就吞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吞又吞不下去，所以一直搁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亚当的苹果。但这个是传说，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是苹果。不过呢，有的人就根据这一段圣经，就是一堕落以后眼睛一明亮，那么他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个裙子，所以很可能呢，亚当夏娃当时是在无花果树底下，所以很可能他就摘了无花，他就摘了这个无花果，那很可能那个时候无花果呢，可能就是山的树的果子。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以为说，这个很可能，那么那个知识善的树那个果子呢？从外面今如果用我们今天来想象它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供应我们身体需要，但是知识善的树特别是讲到我们灵魂的需要。所以我们知道叫人能够明白是非，叫他们外面的眼睛能够明亮。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果子呢，不光是和身体发生关系，和我们的魂也是。所以这个一定是不是普通的，而且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和知识善的树的果子在原子当中是很特别的果子。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实在说来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果子。不过有的人呢，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猜想说，那么会不会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就在无花果树下，很可能他摘的果子呢就是无花果。不过弟兄姊妹，这个是猜想的。可是有一件事很有趣。